请大家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作为这个圣诞的主日，我们要再次回到福音书记录耶稣降生的这段的经文，来一同的思想我们的救主降生到底所带给我们的含义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上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圣诞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美国，每一年圣诞节都是一个特别大的节日，但是这个节日如今已经被商业化、被消费主义化、被世俗化，变成了一门生意。圣诞节是美国最赚钱的这个时刻，在大街小巷播放着卖了好几百万的这种圣诞的唱片，在影院上上映着这个票房过亿的圣诞电影，琳琅满目的商店里面包裹着红绿相间的这个打折的商品，这一切都代表着圣诞节其实所敬拜的是我们的世俗的金钱、我们的财富。代表圣诞节的形象不再是那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而是骑着麋鹿雪橇的圣诞老人，堆满了金光闪闪的礼物的那个圣诞树，每个圣诞树上面的价签，对吧，都代表着几位数。一家人充满温馨幸福的感觉，那似乎跟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些经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人们不再愿意相信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真实降生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耶稣基督，但是人们对圣诞老人的传说却非常的热衷。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不断的每一年、一年、年复一年的被今天的这种世俗化的圣诞节的文化灌输着、教导着，去相信一些本来是谎言的东西，反而那真正的关于圣诞节的意义却被我们忽略了。我们在每一年在过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节，这些虚假的圣诞节在传讲着一个虚假的福音。所以因此今天啊，我总喜欢这样手撕这些 假教师，对吧？让我们一起手撕这些裹着糖衣炮弹的，这裹着糖衣的毒药的这些假的圣诞节的信息。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用圣经来检验今天在美国，在西方的这些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当中的这些文化如何的向我们宣讲这种假的圣诞节的信息。首先我们要来这个揭秘的是，今天很多的人会认为说，基督教重要的不是你相信的这个事情是真是假，重要的不是去讨论到底这个是不是历史的事实，这个是不是真实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相信，重要的是你主观上，你只要相信就是真的，信则有，信则灵，你相信就会有奇迹，用信心的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好像能够把本来是假的东西变成真的。这是今天很多圣诞节当中所宣扬的这种他们所背后所隐藏的这种思想。比较有名的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影，基本上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最著名的美国的圣诞节的电影，叫做三十四街奇缘。如果你们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会看过，这是一个经典的美国圣诞节电影。在这个电影当中没有一丝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一丁点都没有。他讲到的，他整个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圣诞老人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在纽约第34街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做科氏百货，在感恩节的，在这个圣诞节的游行当中负责，当时有这个原来这个圣诞老人他是一个酒鬼，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游行了，所以负责这个活动的这个经理就赶紧找了一个，随便找了一个老头，觉得他长得挺像的，结果这个老头真的是真的圣诞老人啊，然后他就去这个带领这个科氏在整个这个圣诞节期间就是销售量就是倍增，对吧？结果就让他们的竞争对手另外一个百货公司看得很眼红，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办法把这个圣诞老人告上法庭，说他哄骗孩子，说自己是圣诞老人，然后在法庭上要证明他是假的，没有圣诞老人存在。然后这个整个这个电影就是讲圣诞老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你作为观众你会知道说这个老人真的是圣诞老人，但是这个电影在一个高潮，就是在这场官司当中，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法院里面有一个非常荒唐的官司，就证明这个人是不是圣诞老人。然后为圣诞老人辩护的这个律师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是整个电影的一个所表达的精神的核心。这个律师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证明这个克里斯，对吧 Chris， 如果我们这个老头，如果我们证明这个老人不是圣诞老人的话，会让数百万的孩子伤心难过。我们到底是想要一个让人欢笑的谎言，还是要一个让人流泪的真相呢？所以你看到了整个电影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整个电影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都知道圣诞老人不存在嘛，但是这个谎言能够让很多人开心，那就让他们开心嘛。重要的不是真假，重要的不是什么是事实，重要的是大家心里感觉到很快乐就好了，你的主观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说如今圣诞节的意义已经面目全非了，不再是讨论耶稣降生的事实，而是讨论到底圣诞老人存不存在。我记得前两天那个，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节庆的时期，我老婆带着孩子去这个买东西，是吧？那个营业员就会冲着小朋友说：“哎呀，圣诞老人要进城了，对吧？开心吗？”啊，好多，对吧？我们孩子都会被这些营业员，他们就觉得说小孩子很傻。我的孩子怎么说？我忘了我的孩子怎么说。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在 San Diego 的牧师，他的孩子大一点了，9岁了，对营业员说：“没有圣诞老人的， 圣诞节我们庆祝的是耶稣，不是圣诞老人。那些人很尴尬，很尴尬。但是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应该教导我们孩子的。我们不要教他们谎言，不要教他们虚假的东西。我们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假的。圣诞老人是假的，他不会进城，他不会从烟囱里面掉下来，他不会偷偷的给你塞个礼物啊，那些都是哄骗人的。但是什么是真的？耶稣降生，耶稣为我们的罪降生，为我们的罪死，这是真的。这是你在圣诞节需要教导你孩子的。你说哎呀，教他们这些圣诞老人这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对不对？也是让他们很开心，让他们暖暖的，有什么不好呢？非常的不好。因为当你的孩子长大那天，他意识到你曾经跟他说过的这一切都是谎言的时候，他就不再相信你说的话了。你再跟他讲真理，你再跟他讲信耶稣，耶稣是真实的，他都不信了。你曾经跟我说圣诞老人还是真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什么是我们基督教所传讲的信息，什么是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文化所教你的东西，你需要明确，是吧？不是说美国啊，基督教国家啊都好，美国教你的文化教你的什么都好，那是傻，你不会看圣经，圣经到底说什么。所以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路加呀费了老劲了，把这些历史的事实、人物、地点都给你记下来了。路加，你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看路加怎么说，他说提阿非罗呀，有好多人提笔作书，诉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照着传道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然后路加说，这一些事情我从起初都详细的考察了，按照次序要写给你，叫你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路加费了半天劲，他这对吧，传的这个福音，他回去，他跑回去，跑到伯利恒，跑到耶路撒冷，跑到加利利，他去拜访，他去采访这些人，说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什么事情先发生的，什么事情后发生的，他说我都详细的都考察过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历史的记录片，是一个纪实片，告诉你写下来，好叫你知道你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单纯的哄骗你让你开心的一些谎言而已。所以你看到他提到了，我们刚才读到他提到了这次耶稣降生是什么时候，是凯撒奥古斯都报名要人报名上册的时候，而且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你看这些事情为什么记在圣经里面，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第一次报名上册，什么意思？因为当时有很多次报名上册，这不是唯一的一次，所以他为了说明到底是哪一次，他告诉你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头一次，以后还有，但是不是那个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圣经，弟兄姐妹们，圣经不是编出来的童话故事哄小孩玩的，圣经是历史的记录。这个人口普查在古罗马的文献里面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大约是在公元前第六到第四年。然后路加又告诉你真实的地点在哪儿，在伯利恒。为什么？因为它是大卫本族的城。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不能带着那些先入为主的那些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圣经当作是啊，这个耶稣生在伯利恒要教导我做什么好事呢，有给我有什么人生的哲理的教导？没有人生哲理。信，这是真的，这是历史，这是事实，这就是路加记录的原因所在，是吧？没有那么多寓意啊，每天去教会听讲道都是听点，又有什么做人的道理我可以学得到？来，你到恩怨就发现，哎，没有，为什么王一牧师从来不讲做人的道理？做人道理用我教你吗？你都比我活的岁数大，对吧？我得向你学习才对。不是这些，这些都不是福音， 这是福音，就是因为耶稣的降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你才有救。如果耶稣是假的，如果耶稣从来没有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耶稣从来没有上十字架，你就没救了，你的罪还在，没有人替你赎罪。所以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点，简单的罗列一下在圣经，你说这都是圣经记载的，我不信圣经，你不信圣经可以，但是我可以从圣经之外的文献向你证明圣经的记录全部都是对的。耶稣的降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不论是在那些相信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当中是如此，在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罗马人当中的历史记录当中也都提到过耶稣。在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犹太古史当中，这是耶稣死后大概五六十年的时间写作的，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在谈这个基本上我们在谈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是一样的。当时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谈七十年代发生了什么，对吧，谈这个，你现在去找老人都还记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是可以查考这些证人的。那约瑟夫提到了耶稣，他提到耶稣是被非法的钉死，尽管约瑟夫这个人不是基督徒，约瑟夫是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而且约瑟夫说他认识当年很多亲眼见过耶稣的人。第一世纪的古罗马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叫塔西托，叫 Tacitus， 他在他的罗马帝国编年史当中提到了耶稣是在凯撒 Tiberius 提比略在位的时候由本丢比拉多所钉死的，这是罗马人告诉你的，罗马人都不是基督徒在当时。除此之外，再往后一点，罗马的官员小普拉尼在写信给皇帝图拉真的信里面提到，早期的基督徒向耶稣唱诗赞美，他们把耶稣当作是神。他说这个很奇怪，一个我查了一下记录，这个耶稣这个人是被我们当作是这个罪犯钉死的人，但是这有一群特别傻的基督徒把我们的囚犯当作是神。所以普拉尼说我该怎么办，向皇帝请示。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录啊，弟兄姐妹们。所以你们的信仰，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很有自信的说，我所信的是真的，对吧？你来到恩约教会，我要不断的帮助你们建立这样的，对吧？你们不是说我感觉好，哎呀，信则有，信则灵，对吧？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病也好了，对吧？我也那个情绪也变好了，生活顺利了，对吧？然后就去做见证。做见证，哎呀，信耶稣吧，信耶稣可好了，信耶稣之后腰也不疼了，上楼也有劲儿了，对吧？你这跟电视里面做那些假药的广告有什么区别？信耶稣你可能病更坏，信耶稣了之后你可能面对更多的困难，但是你之所以信是因为这是真的，因为它是真的，所以哪怕是你要失掉一切你也要信的。所以耶稣这个人的历史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连非信徒都承认耶稣降生的历史性，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所信的就不仅仅是耶稣这个人是真实的而已。因为连这个约瑟夫也信，对不对？连犹太人也信，连当年钉死耶稣的比拉多也信，那他们不是基督徒，那基督徒是还要再知道什么才能够说是我信耶稣呢？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我们需要明白耶稣降生的含义，耶稣到底是谁，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耶稣降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二点。而耶稣降生的意义在这里面路加告诉我们了，是天使告诉牧羊人的。那里面天使第九节说第十节说，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今天的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是主基督。所以路加记录了天使对耶稣降生的解释， 天使告诉牧羊人说，这个孩子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这个孩子就是上帝在古时所应许给以色列的救主，他来要拯救以色列全家。所以他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就是 Messiah， 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位君王，君王要受膏，他要复兴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的诞生的含义是他要来拯救我们，来做王，来统治他的国度，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就是这个意思。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拯救呢？你为什么需要拯救呢？你不活得挺好的吗？拯救是什么意思？拯救意味着我们在一个危险当中，拯救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困境当中，所以你才需要拯救，对不对？如果你这个一切都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全，你不需要拯救。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危险的困境是什么呢？可能当时许多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最大的困境是因为他们现在被罗马人统治，所以他们要让耶稣来摆脱，帮助他们摆脱罗马人的统治，这是他们最大的困境。因此他们期待耶稣来拯救他们。但是耶稣在一生当中非常明确的说，他来的目的不是来做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英雄的，他来是要为众人死的，他来为要众人舍命。耶稣说，我来是要为众人舍命，为众人做多人的赎价，我要来赎他们，我要来赎他们的命。因此这证明，这意味着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困境是因为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要被审判，所以我们才需要被救赎，我们要被赎出来，我们好像奴隶一样被捆绑在那个罪的压制和奴役之下，所以需要有一个人来把我们赎出来。而这个耶稣作为救主的降生还证明一个，还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无法自己拯救自己，所以耶稣才需要降生。如果你可以自己救自己，你有一根绳你可以自己往上爬，耶稣说那我就不来了，我不需要降生，你就自己努力吧，慢慢爬，对吧？一天做点好事，一天做点好事，就这样一点一点爬上去就好了。耶稣之所以降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靠自己拯救自己，我们是在被动的接受在我们之外的一位救主来承诺，来实现我们的救恩。这与今天许多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些文化所传讲的信息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今天很多圣诞节的信息传讲就是告诉你，要提醒你到圣诞节了，你要做一个好人，对吧？多做点好事，对吧？为自己积点德。还记得很多这个圣诞老人都说，你今年有没有做乖孩子呀 ，Peter？ 啊，你今。Hunter， 你今年是个乖孩子吗 ？Hunter， 他问你是不是个乖孩子？你是个乖孩子，我就给你一个礼物。我不是一个乖孩子，不是乖孩子就没有礼物。那心没有礼物，那怎么办？不开心，哭啊，哭了，那好吧，那还是给你个礼物吧，就是这样。所以整个的这个系统都是在宣讲虚假的福音，道德主义。你可以靠你自己做一个乖孩子得礼物，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只要遵行我所说的一点一画，你就可以得到奖赏。这是什么？是律法还是福音？这是律法。所以圣诞节根本没有在讲福音，圣诞节讲的是律法。做个乖孩子就有礼物，不做乖孩子就没有礼物。所以你们年年过圣诞节都在向你们的孩子传讲律法，而圣诞节本来是应该传讲福音的地方，就是你无法靠自己拯救自己，你不是一个乖孩子，我们都不是乖孩子，在上帝眼里。但是上帝亲自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这是福音，弟兄姐妹们。那在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这整个西方的文化，不是单挑美国，对吧？感觉挑美国吊起来鞭打也不太好。我们来谈一个英国的文化吧，英国差不多。19世纪英国的著名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你们有谁读过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啊什么的？读过吗？狄更斯有一个作品叫做《圣诞颂歌》， 在这个电影在2009年被翻拍成迪士尼的电影。那在这个圣诞颂歌，在这部作品里面也是同样的，没有一丁点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讲的是一个自私吝啬的人叫做克鲁奇，然后他这一生都非常的自私，他是一个就是省钱省到底儿的那种，对吧？然后但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做梦，然后梦到了他原来的这合伙人，然后来吓唬他，这是鬼魂来吓唬他，说啊我现在在地狱里，然后很害怕，然后说他的合伙人的灵魂就是跟他说，今天晚上会有三个灵来找你，三个 spirit 来找你，然后就这个人这晚上就被这三个灵带到过去，看他过去的小的时候的生活，看他现在如何对待他身边的人，特别吝啬，特别小气，然后特别不好，然后又看到他最后将来他会死在坟墓里，对吧？就是带他看了一圈，然后他就看到人生苦短啊，然后我现在这样做真是不应该啊，就是开始悔改，对吧？然后但是跟耶稣没啥关系，然后最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这个故事在说，你并不是那么坏吧，你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好消息是你也不需要别人来救你，对吧？你只需要自己变好一点就好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完全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另外一个代表的作品是小鬼当家，不知道你们有谁小的时候看过小鬼当家？我看过很多部，非常好看。在香港这个电影翻译成叫做宝贝智多星啊，香港叫宝贝智多星。小鬼当家一系列的电影非常好看啊，就是一个小孩自己被留在家里面，然后与两个笨贼斗智斗勇，然后最后把这两个笨贼给打败了的故事。然后在小鬼当家的第二部里面，这个小孩他跑到纽约去，结果跟爸爸妈妈走散了，又碰了两个笨鬼啊，然后就开始跟这两个笨鬼开始斗智斗勇。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当时圣诞节，所以跟圣诞有点关系。然后有一个场景是这个小孩叫 Kevin 和在广场当中的一个流浪的人，一个流浪大妈，在产生这个对话。然后这个流浪大妈就对 Kevin 说：“你在平安夜自己在这干嘛呢？对吧？”怎么平安夜自己跑出来了？你是不是做什么坏事被爸爸妈妈赶出来了？然后 Kevin 沉思，然后 Kevin 说：“我做了很多坏事。”然后这个流浪人说：“你知道做好事能消除你做的坏事吗？” Kevin 说：“太晚了。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足够的好事来消除我所做的坏事。”然后这个流浪人说：“但是今天是平安夜呀，在今天晚上做的好事双倍，有双倍的功德。”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世人可以拒绝耶稣基督的拯救，拒绝到死，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要这个。但是就骗小孩的这些话一听啊，哎，也挺好的嘛，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圣诞夜您可以做双倍的好事，好事算双倍的。所以这个是代表着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的默认的思想，就是我做的好事可以消除我做的坏事。谁告诉你的？圣经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你做的好事可以消除你做的坏事。圣经告诉你什么？圣经告诉你，你遵行上帝的律法是应该的。你遵行上帝的律法是应该的，你做好事是应该的。圣经告诉你什么？圣经告诉你，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三问说什么？你能够靠自己满足上帝的公义吗？回答是什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加增我们的罪债。什么意思？你每一天照上帝律法的要求都差一截，你每一天都差一截，每一天都差一截，你每一天都没有尽心尽性的爱上帝，你每一天都没有爱人如己，你每一天都在犯罪。 所以你的罪债是越加越来越加。你说我今天做点好事，你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可能用你做的好事来补偿你的坏事，所以你才需要救主。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因为耶稣来，他替你完美的遵行了律法，来把这个完美的公义赐给你。这也是为什么耶稣降生是一个好消息。很多人把耶稣降生当作是一个坏消息啊！哎呦，上帝，我躲你还躲不来呢，你怎么还跑到这儿来了？你要是不来的话，对吧？我还能偷偷摸摸的做点坏事还不被发现。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成为人了，耶稣来亲自寻找你了，特别害怕被耶稣找到，对吧？因为被耶稣找到要认罪要悔改。耶稣找到你是要把他完美的义赐给你，他说你做不到的我替你做到了。所以耶稣降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和盼望。在众多的圣诞节的文化宣传当中，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就是我称之为叫做感动主义，感动主义 sentimentalism， 就是讲的是这种圣诞节是什么呢？圣诞节的精神就是很感动、很温馨、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认为圣诞节就是让我们从阴郁、幽暗、痛苦当中走出来，然后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就是圣诞节。圣诞节讲的是内心的治愈，提醒人人性还是良善的，人性是美好的。虽然你之前遇到过很多坏人，但是现在你看到圣诞节了，大家都很喜庆，大家都很友好，然后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很幸福。所以你在圣诞节一定要看一个什么？这是天主教传福音的方式。天主教传福音都是不是拿十字架传福音，天主教传福音都是拿着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来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画面很温馨，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和一个没有任何冒犯的一个温柔的淑女，这就是基督教。然后拿着耶稣的十字架传福音，太吓人了，谁会相信这么一个血腥的宗教，是吧？但是今天同样的，今天在这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里面，大家传的福音也是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婴孩啊，好纯真，好温暖。不是的，不是。那你需要耶稣干嘛？你回家多生几个孩子自己看好了。耶稣降生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孩子，哇，好纯真无邪呀，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是跟其他孩子都不一样的孩子，这个孩子是耶稣，这个孩子是上帝应许的救主，这个孩子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上帝自己。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孩子多么的无邪，来相信人性还是美好的，来相信人性还是有光辉的。重点是这个孩子是上帝自己来成为人。那另外一个感动主义就是强调家庭，圣诞节就是家庭团圆，对吧？劳累了一年了，在外打拼，孩子在华尔街工作，哇，拼得满身是伤，头破血流啊，被人背叛，然后终于到圣诞节回家了，哦，还是有人爱我的，我的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对吧？强调家庭亲情的温暖等等。有谁看过那个绿毛怪？绿毛怪看过吗 ？Grinch 有看过是吧？大一点的孩子可能看过，现在Alicia这么大，我让他看绿毛怪，他吓得要死。绿毛怪长得太奇怪了。绿毛怪讲的就是这个，从小他是一个被人抛弃的一个孤儿，所以每次过圣诞节他都感到很孤独，他很痛恨圣诞节，所以他不让别人也过好节，他就把所有人的礼物都在深夜全都偷走了。然后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这个小女孩很真诚的，她把这小女孩把她当做圣诞老人了，她才拿这么多礼物。然后那小女孩真把她当圣诞老人，就跟她许愿说，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不要这么累。然后哇，她就被融化了，她就被感动了，哇，这个世界还是有亲情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温暖的。于是她就把所有礼物都还回去了，她就变成了一个好人。然后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对不对 Peter？ 所以讲的是重新被人接纳，找到亲情。那圣诞节如果你收不到别人的礼物，就表明你不是被人喜欢的，对吧？你是一个孤儿。但圣诞节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收到礼物，对不对？最重要的不是被其他人接纳，最重要的是你收到了上帝所赐给你的礼物，是耶稣基督。重要的是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圣诞节所传讲的不是被他人接纳，而是被上帝接纳，我们与上帝和好。如果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与上帝真正的和好的话，哪怕你被全世界拒绝，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那另外还有一种感动主义，最后一种啊，我说太多了对吧，让大家感到很精疲力尽的。还有一种感动主义是浪漫的爱情，不知道你们看了多少圣诞节的电影，讲的就是浪漫的爱情。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降生跟找对象有关系啊。但是你看那个唱的那个圣诞节的歌曲 All I want in Christmas is you， 对吧？还有什么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The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I gave it to someone else。 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对吧？这个我去年我把我心都给你了，去年圣诞节我把我的心都给你了，但是你转身就爱别人了，对吧？今年我不给你了，我把我的心收回，我给别人。讲的全都是这些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圣诞节的喜乐来自于终于找到真爱了，终于被另外一个我的白马王子接受了。我之前被骗了，现在我终于找到自尊、自爱、自信了。圣诞节的感动和幸福不是因为你找到了浪漫的爱情，而是那位救主他来寻找他失丧的新娘。我们都如不忠心的妻子一样离弃了上帝，与这个世界的偶像犯奸淫，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来证明他是那位信实的丈夫，他来亲自把我们寻回，用他爱子的宝血把我们买出来归他。所以耶和华曾经对何西阿先知说，你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他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偏离我，但是我依旧爱他们。这是圣诞节所讲的。圣诞节所讲的不是你找到真爱，而是上帝来找你。你曾经追逐这个世界当中的浪漫的爱情，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告诉你，回到我面前来吧，只有我是忠于你的。因此正确的教义才会产生正确的颂赞和喜乐。当天使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突然有一大堆天军天使来高声的颂赞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天使歌颂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带给牧羊人，牧羊人去查考了之后，看到了，真的看到了那个婴孩，他们开始赞美神。看到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次序。真正的基督教次序是你真的明白了这是真的，就像那些牧羊人一样，真的看到了，哦，原来天使所讲的是真的，感谢主，开始赞美主。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把敬拜，对吧？上来就敬拜，先唱五六十七八十首歌，然后让自己的感动，哇、哦，感动，感动，感动，感动，我找那个感动。不是这样的，感动不是这么产生的，感动是你真的知道这是真的，上帝真的来了，救主真的降生了，天使所传的信息是真的，我们有救了，感谢主。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含义？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所谓的基督教文化里面，大街小巷虽然放着圣诞歌曲，里面甚至唱着道成肉身的歌词，但是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圣诞节到底真正是什么含义。人们热衷于圣诞节，但是却不爱耶稣。人们拥抱的是没有耶稣的圣诞，是一个虚假的圣诞，这个虚假的圣诞也传讲着一个虚假的福音。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圣经里，让我们来看那个真正的圣诞所阐述的是真实的历史的事件，耶稣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明白这个圣诞真正的含义， 他来，上帝成为人，拯救人脱离罪。只有这样的圣诞才会带给我们真正永恒的喜乐和盼望。今天你明白圣诞节的含义了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叫我们用心真的领受基督降世的福音。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路加所留给我们的这份福音书，让我们看到你所宣讲，在今天借着教会宣讲给我们的福音，的确是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主啊，你的话语是可信的，因此主，求你亲自的差遣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来拥抱你所向我们宣讲的福音。主，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挣扎和不信常常会抵挡你，但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